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赞美主，准备好领受神的话吗？ OK， 好，雅各书五章告诉我们，英文钦定版说埃利亚斯就是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悖逆神，以色列已经远离神。当时以色列的王是亚哈，耶洗别的丈夫，耶洗别是偶像巴利的女祭司。整个国家他们背弃转离神，就是把他们带出埃及，离开捆绑之地，带他们行过旷野，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神，他们把神忘了。现在他们全心全意侍奉巴利，亚哈王也拜巴利。神说，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诫命而背弃我，雨将不再从天降下。所以以利亚祷告，以利亚是当时的先知，以利亚迫切祷告天不再降雨，于是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。他再次祷告，3年半后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好，在这两节经文中，我们学到有一种祷告是有可能影响天地的。Amen。我们祷告时不是一种安慰，我们祷告让天降临在地。Amen。我们祷告要有果效，所以祷告让我们好过一点，或让被祷告的人得着安慰已经过去。Amen。我们要学会如何祷告才能带下果效。这个例子中，以利亚祷告，环境受到影响，甚至天都不下雨，长达3年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恳切祷告。什么是恳切祷告？让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17章1节。以利亚第一次出现在亚哈王面前，他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没雨是一回事，至少早上还有露水。但是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”多有能力的一句话。但是当你读雅各书五章，刚刚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但在这里圣经没有记录他祷告是用传统的方式，就是我们认为该有的祷告方式。当你想到祷告，你会想到某人闭上眼睛，双手紧握，或是双膝跪下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祷告的样子。但这里是一个宣告式的祷告，是一个宣告，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神说这是圣灵在新约中称这个是恳切祷告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就没雨。今天我们说只做宣告怎么能算恳切祷告？但神说这是大能的祷告，恳切祷告，大家明白吗？然后圣经说他再次祷告，天降下雨，对吗？雅各书五章这里说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。注意，他又祷告，而不是他又恳切祷告。刚才你会发现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这里有恳切，在希腊文中他用这祷告来祷告。希腊文的概念是重复两次祷告，一是动词，一是名词，在希腊文代表他恳切祷告。但这里他又祷告，就不再有恳切。我们看他如何再次祷告天降下雨来。好，这发生在3年半之后，以利亚提出挑战，向以色列全国发出的，因为此时有450个巴利的先知，然后王就在那儿，亚哈王。以利亚挑战他和全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因此他挑战他们说，带着牛犊在加密山上准备好，你们巴利的先知为他烛坛，煮好祭坛，献上祭物，等神降下火来回应，我也煮一个祭坛，献上祭物，等神降下火来回应，他就是真神。所以他提出挑战，拜巴利的开始建立祭坛，呼求他们的神，没有声音，什么也没有。从早上一直到中午，没有声音，什么也没有。 然后以利亚开始嘲笑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来吧各位，大声叫或做点别的吧。他们大声求告，甚至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，没有任何声音。直到下午三点左右，他们放弃了。以利亚见他的祭坛，以利亚开口祷告，火从天降在祭物上。好，你要明白，一旦火降在祭物上，代表着人被原谅了。火没有降在人身上，是落在祭物上。现在人站在这边了，各位，神可以正直公义地降下雨来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所以在火降下后，代表着神审判这个国家的罪已经降在祭物牛犊身上受惩罚，现在国家幸免于难。以利亚可以这样祷告，以利亚登上了加密山山顶，以利亚对亚哈王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。我听到给你们每个人在未来的一年，我听到有多雨的响声了。我听到你生命中有丰沛恩典的响声，我听到丰沛 shalom 平安的响声。 Amen。 我听到各式各样的祝福要临到你的家，我听到了。早在先知之前，或以色列人民看到之前，先知先听到了。所以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。别忘了，我刚才说过，当说到恳切祷告，只是一种宣告。但是讲到再次祷告，没有恳切祷告，圣经只说他再次祷告，天降下雨。但请注意，这一次他祷告的方式是我们认为祷告该有的，对吗？他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，现在你上去向海观看。我说过，在加密山山顶你可以看到地中海。他告诉他的仆人，你上去向海观看，你去看看能否在天空中看到一朵云。三年半来，天空中一朵云也没有，已经干旱了三年半了。所以他说上去看看，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。在你真正看到什么东西前，那些与圣灵同行的人早已听到多雨的响声。往下，第七次，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，远远的。仆人说，嘿，以利亚，我看到一朵云，我看到一片蓬松的白云。如果我去那里，应该只有手这么大。想象一下，云的大小跟你的手一样。好，那就像你知道吗？我们当中许多人，我们很挫折啊，雨在哪里？但属神的人，一旦他看到，他意识到有一朵蓬松的云，你知道，在神手中的一点都是非常多。五个饼和两条鱼到他手中，成为丰盛食物，喂饱超过五千人。Amen。只有一把面和一点油可以养活一家人一整年。 Amen。 在这里一朵小云有神在其中。 Amen。 将带来一场暴风雨。来看发生什么事。第七次，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霎时间，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以色列已经三年半没有见过这景象，天空中连云也没有。现在霎时间，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 Amen。 所以当先知听到有个小小蓬松的云，他去告诉王，最好开始出发，雨就要来了，才有办法回到他的宫殿。 Amen。 王疯狂地驾着他的战车。整章以这一节结束。下一节，耶和华的手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所以王在这里驾着他的战车，呀呀呀，和神的先知，我不知道以利亚那时年龄多大，但让我告诉你，当神的力量临到你身上， 你会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不管你身体上是否年轻，甚至青年人也会倒下，年少的完全昏厥。但让我告诉你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就是那些等候耶和华的，只要这么做，就连现在你到神的家，你在等候主，你正在交换你的力量，把自然的力量就像雅各一样换成神的力量，永远不会困倦。所以赞美主。好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再次回到雅各书，恳切祷告其实是宣告式的祷告，神如此看重，他告诉我们恳切祷告就是用信心来宣告，信心的宣告就是恳切祷告。但请注意，当他在火降下后祷告，也就是在审判结束后，现在这是祝福的时刻。各位，他需要把脸伏在两膝之中，用我们认为传统的方式祷告，圣灵称之为再次祷告。一个是恳切祷告，一个是再次祷告，只是简单的祷告。但是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认为这个祷告比第一次的更强烈。如果现在我站在这里，我在宣告，你看到有人跪着祷告，你可能会说那个人在祷告，而牧师你没在祷告。但你是否注意到，耶稣成就了，当你宣告时你在做的是，你是在与神同工。如果耶稣带走了我们的疼痛和疾病，他带走了我们的忧郁，他自己受了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所以他带走了我们的忧郁，我们的焦虑，我们的担忧，我们的负担，以及我们的身体疾病，还有所有痛苦在精神和情感上的，他完全拿走了。若我相信他拿走了这些，因为圣经说他拿走了这一切，那我就不会像奴隶一样祷告了。哦，天父神啊，哦神啊，我恳求你医治我的儿子，医治我女儿，神啊，求你做这个，求你做那个。这样的祷告使耶稣所做的一切失效。这样的祷告本质上是说，神不接受，神才是问题所在。如果神想给，他就会给。祷告没得回应，就这原因。我祷告，这能回答你的一些问题。Amen。当你这样祷告，圣灵是真理，真理的灵，他不能见证这种祷告。他见证，他是真理的见证者，他是真理的灵。当你祷告时，你宣告，例如当你宣告某人有忧郁症的问题，然后你奉耶稣的名，忧郁症的邪灵释放这个人，让他的头脑清醒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。 你在宣告，问题不在神，是黑暗权势阻碍他的祝福。然后你就是与神同工，基本上你是在说神不是这个问题的来源，神是解决的方案。大家明白吗？换个方式说 ，OK， 在旧约之下，耶稣降世前，审判很容易，祝福则很难。注意，当以利亚宣告审判，3年半的时间，没雨没露水，这很容易。为什么？在律法之下，神说，如果你遵守我一切的诫命，我就祝福你。但一切代表全部，但是只要有一个没遵守，诅咒就会降临。这就是为何那些自夸在律法中的人没有意识到神的律法何等可畏。我们这些相信神恩典的人非常尊重，非常尊重神的律法。我支持律法，支持神赐予律法的原因。神颁布律法不是要人去遵守，神颁布律法来显明人软弱。大家都明白吗？所以神说，你遵守一切，我就祝福你，我会降雨来祝福你的庄稼，你必借出却不借贷。 Amen。 你会作首不作尾，只要你遵守我所有的诫命，但只要在其中一个上失败了，诅咒会临到，审判会降临，我会停止天降下雨，会影响你的庄稼，你必借贷无法借人，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。猜猜看，在旧约中大部分的时候，他们收的都是什么？祝福还是审判？审判。这就是为何在旧约下，审判和诅咒很容易发生，祝福不易降临。你现在明白为何在旧约中，以利亚能很轻易地说，不会有雨有露水，因为他依循神的话， 神的话说，如果你背弃我，天不会下雨。所以我是说，以利亚知道，以利亚宣告，这就是恳切祷告。但是当他要求祝福时，他得一遍又一遍的祷告。现在一切都因着十字架而改变。我说一切都因十字架而改变了。自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听着，祝福是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再看你的顺服，而是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。因着他的顺服，我们成为公义，义人要发旺，结出果子，常青的。 Amen。 如棕树生长，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我不需要鼓掌，我只是鼓励自己。各位，这是一种表达赞美神，我非常兴奋。圣经说你是公义的，义人所有的祝福，仔细听了，在新约里，因着耶稣成就的一切，因为他的死、埋葬和复活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今天祝福是容易的，所以你只需要宣告就好，仍然需要祷告。但是为了要求像是智慧之类的，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宣告就好。若你所爱的人受压制，他们不该被压制，就宣告神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。如果有人生病，宣告医治，宣告命令，宣告他。这就是为什么祝福很容易，宣告他。我们不是活在以利亚的时代，在律法下，所以别再搞混了。当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时，有一次当时的习俗，他们可能给他，各位，耶稣的声音是美丽的，意思是强有力的声音，因为他是年轻人，他们可能给了他一卷朵拉，要他读出来整个卷轴。而这一次他们给他卷轴，圣经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这是那周安息日要读的部分。圣经说耶稣打开卷轴，以赛亚书的卷轴，耶稣读这个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这是你圣经中以赛亚书61章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对穷人来说什么是好消息？想想看，好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伤心的要得医治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。悦纳一词是非常丰富且美丽的，在希伯来文是 rezon， 指的是神恩宠极为极为丰富的状态。因此这是主的 rezon 年，主所悦纳的时候，是神恩宠极为丰富的一年。然后圣经说耶稣把书合上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以赛亚原本是怎么写的，好吗？并排看，耶稣读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，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但以赛亚的部分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逗号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因此报仇的日子即将到来，所有不法都会受惩罚，每一个罪都会被处理。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时代，但它将会来到。是的，我们仍在主的 rezon 年里，有神无条件的恩宠丰富充满着。 Amen。 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喜欢在这时代讲即将到来的时代，或者他们喜欢在现在讲或告诉你关于旧约的事，他们甚至唱关于报仇日子的歌。但我们不是活在报仇日子的时候，耶稣知道该合上书了。耶稣在哪里合上，我们也要学会合上。圣经说当耶稣读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时，他知道他第一次来不是报仇的日子，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，所以把书合上。神悦纳人的希年到报仇日子之间已经2000年了。我们的神恒久忍耐，我们的神何等有耐心，他不愿见义人灭亡，但要所有人都来悔改。所以我们仍在主的 rezon 的日子里，祝福是容易的，只要宣告。当你有这样的心态，祝福是容易的，你不会这样祷告，哦主啊，你知道，今天当我看着教会，他们退步了，他们回到过去，认为透过研究神的名字，他们称神为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，他是的，他永远都是，或者他们叫他El Shaddai， 他们没意识到这些名字很美妙。我会教导神的名字，我之前已经教过，以后会再教一次。但耶稣来显明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祷告要说的其实是父亲。但耶稣来显明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祷告要说的其实是父亲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保守意思是保护我的门徒，那些相信我的人，还有他们未来工作得的，也就是我们。保守他们，保护他们，怎么做？因你的名。因此我们越是说父亲，就越受到保护。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，当我们祷告时，不要觉得你离神很远。当你开始祷告，就像火车缓慢的移动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最后你接近神。不不不，你祷告，因为你已经很亲密了，在他的怀里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父亲，你要说父啊。当你祷告时，是在完全的地位，是在胜利的地位。大家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，屏幕师，我一定要用力祷告，不是用力或不用力祷告。什么叫用力祷告？有没有用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向谁祷告。所以我可以轻轻的，只是说父啊，现在就触摸那个人，父啊，谢谢你。所以关于祷告，你有同样的心态，在同样的频率中，你明白神想祝福人。我在房间里祷告之前，我看见神要祝福我，我看见神想祝福教会，我看见神想祝福我的家人，他的心，他慈爱的心渴望着。所以当我这样祷告时，用这样的姿势，我和天堂是一致的。真理的灵可以见证，来回应我的祷告，他见证真理，因为我有真理的姿态。但如果我祷告是神啊神啊，好像神需要被说服，神啊求你怜悯，我的孩子病得很重，主啊主啊，恳求你不要夺走他的生命，求求你主，连旁人看着孩子躺在那儿没病也都病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让孩子怎么看待神？有一次一个母亲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母亲祷告，是父亲在祷告，你知道，孩子生病了，他祷告神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，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看到孩子受苦哭个不停，这父亲祷告能把这病给我就好，让我代替孩子。而主说，主斥责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做了。耶稣带着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宣告的，得医治，发烧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甲状腺肿奉耶稣的名消失， Amen， 奉耶稣的名痊愈。但屏幕是我之前宣告什么都没发生。耶稣建议你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他们的要求是什么？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耶稣回答说，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。他们要求什么？主啊，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耶稣的回答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你会说，换句话说，不管你的信心多小，芥菜种子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。在那个种类中，耶稣说什么？问题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大，一旦你有信心，即使这么小，开始说。开始说什么？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，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但牧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问题仍然在。各位请听。在希腊文中，如果你有像芥菜种的信心，你可以对这棵桑树说，说这个字是未完成式。你知道完成式代表一次写永远，未完成式代表要持续的说，不停的说。其实耶稣是在说，一直不停的说，你的问题，这里的桑树是黑桑无花果树，在以色列是非常巨大的树，它的根长得很深，即使距离很远，你还是发现它从地下出来，即使根扎得非常深，但可以因信心被连根拔起，即使小如芥菜种的信心。我曾经和你们分享过，就像我上次背上有一张澳洲地图一样，因为我运动时流很多汗，我有一张几乎像澳洲一样的地图在背上，塔斯曼尼亚在下面， 我记得当我学习到这个真理时，我对我的皮肤状况宣告根被拔除，丢进海里。我总是想象那些住在马林百列区的原谅我，我想象着马林百列的海边，丢进海里去。我完全按照耶稣所说的，皮肤病状连根拔起，被扔进大海，奉耶稣的名。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我忘了过了多少个星期。有一天我在刮胡子还是刷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我光着上身，听到里面的声音说，看看你皮肤的状况，我已经好久没看了。但我一直在宣告，每次我洗澡我一直宣告，我看背后，它不见了。怎么发生我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知道。我只能说它深植在马林百列海洋的某处。如果你们去潜水，你就会看到澳洲的地图。耶稣其实是说不停宣告，因为王，你是在承认你不再是受世界限制的，你与基督同坐席。王的方法是宣布，就算只是个一般传统的祷告，在祷告中发命令，特别是关于疾病的话，关于黑暗的力量，不是求神去处理它，是发命令。有时祷告求是错的，有时候比如摩西向神求的时候，红海在他面前，埃及的军队在后追赶，他向神哭求，神啊，救命。神说，为什么对我哭？很奇怪，对吗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杖。对我们来说是耶稣的名字，使用它。然后摩西向海伸杖，你知道结果，神分开了红海，所以我们有权柄，但我们在对神哭。想象一下，一名军官穿着军官的制服，他拦住了一个三吨重的卡车。想象他举起手，一个三吨重的卡车开过去，他举手，又一辆三吨重卡车过去。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大卡车。难道他会打电话回办公室？嘿，老板，嘿，长官，他们不想停下来啊。不会这么做。你会用你的权柄，对吗？你站在中间，不要被压过去。你会运用权柄，对吗？哎妹，你不会打回办公室，会丢掉工作。或被处罚。 Amen，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当神往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况，好吗？现在我想在以利亚这个很棒的故事结束，让我们回到以利亚的故事和挑战。好，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，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，说，他们从早上祷告到中午，没有声音，没有火从天上下来。以利亚嬉笑他们，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。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最后一部分没有理会的很有趣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。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神审判罪是一回事，但是如果神审判了罪，他如何让我们爱他？神面对的是两难的情况。神不仅要审判罪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若是没有审判罪的话，饶恕我们便不公义。神必须是神，他必须审判我们的罪，但神也是神，他必须显明他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如何在审判罪的同时赢得我们的心？一起看。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好，这代表原先有一座祭坛被巴利先知拆毁了，现在以利亚修好了它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祭坛，是时候了。我们的祭坛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是时候让我们带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不是这个立场或那个立场的问题，让十字架成为你的立场。十字架是神爱世界的象征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圣经说，以利亚取了十二块石头，一起看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，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。下一节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 好，记住是四个水桶，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，四个水桶，他们全倒在祭坛上，几乎就像挑战是什么？用火来回应的神，他是神，就像是给神增加难度。倒水，倒四桶水，倒下去，他们倒下去，他们做了三次，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，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好，在旧约中，当你读旧约时，很多时候这是预表，预表新约的真理。四桶和三次预表什么？十二块石头代表整个以色列国，代表神有多爱他们。在有十二个支派之前是十二个儿子。Amen。在十二个儿子之前，神拣选了一人，神从以前就爱这个国家，神爱他们。但四桶和三次，四乘三是什么？十二，显示了多少次，甚至神爱他们，他们不停给神的爱浇冷水，也许这谚语就是这样来的，不要浇冷水，懂吗？他们试着给神的爱浇冷水，他们尽全力压抑神的爱。所罗门在雅各八章这样说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 Amen。 如果你追求的那个女孩拒绝你说你为什么一直烦我，你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然后他拿起水桶把水浇到你脸上，嘘，然后你说大水也不能淹没。但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忘记他。好，这么多水，再回到这个故事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四个水桶倒了三次有其意义，非常奇妙。好，下一节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献晚祭的时候非常有趣，献晚祭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向神献祭两次，每一天，一个在早上，他们称之为早祭，他们在圣殿祭坛上放一只羔羊，另一个叫做晚祭。早祭是上午九点，晚祭是下午三点。当他们献上祭物时，牧师会吹号角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圣经告诉我们时间。当钉子刺穿他的手时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钉在地上，之后才把十字架举起，那是上午九点。当他们举起他，就在那一刻，号角吹响了，就在后面的圣殿里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圣经告诉我们时间。当钉子刺穿他的手时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钉在地上，之后才把十字架举起，那是上午九点。当他们举起他，就在那一刻，号角吹响了，就在后面的圣殿里。然后圣经说，耶稣挂在那里，背负我们所有的罪，甚至天上的云，几乎就是当他挂在那里，正午变午夜。耶稣出生时，午夜变正午，因天上满是天使，大放光明。但在这里，黑暗覆盖了他。当他因着我们的罪成为有罪的，而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，在下午三点，云层开始消散。什么意思？审判已经结束，都降在他的身上。审判的云彩应该在你的和我的头上爆开，在他头上爆开了，结束了。耶稣抬起头，在下午三点大喊，成了。然后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希伯来文中，哇，他呼出了一口气，因为希伯来文中的灵魂是哇，呼出最后一口气。他是活着的，是活着的。当审判降在他身上时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因为当火降下来时，看看这个晚祭在下午三点，这时间点就是圣经说，但以理在祷告，天使在下午三点火速飞行，就在献晚祭的时间。好，不需要在下午三点祷告，那也不是耶路撒冷时间，好吗？不需要。但是犹太人他们遵循这个时间，他们是遵守。但现在任何时候都是好时间，各位，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之后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在晚祭的时候，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他们献上了燔祭，在工作完成的时候，耶稣说成了。以利亚祷告，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不仅神的义找到方法让公义得到满足，因审判已经完成，也找到了方式能赢回全国的心。而这一切，注意，火降下来在祭物上，而不是降在国家，不是降在有罪的国家，不是在充满罪的你和我，却是在祭物上，而国家得以幸免，你我免于审判，我们得到自由。唯一的不同在对比上，因为预表总是比不上实物，就是十字架，这预表着十字架。唯一的不同是在加密山，神审判的火烧尽了被献上的祭物，不仅烧灭了燔祭，甚至十二块石头和一切都消失了。你们中有些人，你们去加密山，我看见你们到处寻找石头，已经不在了。你不读圣经吧？全部都烧尽了。在加密山，审判的火烧尽了被献上的祭物，在加略山上，祭物消灭了审判。当耶稣大喊成了，审判结束了，他的身体精疲力竭，但仍然活着，大喊着成了。现在祭物大过审判，大过审判。你和我，我们活在主 Rezon 的日子里，为什么一副好像祝福很难得？我们必须说服神，我们的心态在开始祷告前就打败了我们。我不是说你不能这样祷告，我们心里的态度，我们要祷告希望成就，但其实应该因为有了才祷告。我们现在祷告要神来影响，但祷告应该是神早已经影响了。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该像一个美好的时刻。哦，神啊，我在我的房间里，这里没有其他人，我要祷告，神会听见我。我对神有力量，神要我与他一起有力量，神要我影响他。Amen， 有些事情你可以影响神，甚至是关于世界的事。Amen， 你必须和神一起，知道神要你祷告，因为你们是一起同工。但有些事在祷告中，你不要求神，像求神医治，神医治，这样的祷告不会有任何结果。你注意到在教会里，人祷告求医治却没得到结果，但是宣告时却会有结果。在约伯记里说，你当宣告，你当宣告一件事。在钦定本里说，你应该命令一件事。你知道王会命令，结果如何？必被成就。光会照在你的道路上，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光照在某些状况中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但只有当你宣告后才会知道该怎么做。先宣告，光就会照亮。圣经说，人使你降卑，你仍可说必得高升。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。你看，当他们把你击倒时，你必须说高升即将到来，神会拯救你，你是真谦卑。但我们认为谦卑是当你倒下时，神啊，我真谦卑，主啊，我太谦卑了。不，那是假谦卑。真正谦卑是宣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宣布祝福会临到你。我宣告雨量丰沛，我宣告丰富的健康，丰富的 shalom 健全临到你和你的家人。在未来的一年，奉耶稣的名站起来，赞美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是在主 Rezon 的日子里，各位要按着启示来祷告。祷告不能是审判式的，你不能用 不能用诗篇中的祷告，就是大卫咒诅敌人的诗。这些不是给现今的我们，在诗篇中我们还有美妙的诗篇让我们学习，但我们不用咒诅的诗来祷告。今天我们爱地上的敌人，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黑暗的权势。你看你家中有很多纷争，不洁的灵在我家引起纷争的，我命令你停止你的行动，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家庭。一定要奉耶稣的名，作为王你发布法令，这么做时就是在应有的位子与基督一同坐席，主喜欢这样。现在你和神一起同工， Amen。 神说这就是恳切祷告。你如何得救？你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 Amen。 你相信他拿走你的罪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复活是证明你的罪全被挪去了。一旦你相信，你就得救了。你得救不是因为哀求神啊救救我，神啊请救救我，神啊救救我，不，你因宣告而得救。为何不现在就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并且心里相信耶稣一次为罪的献祭永远有效？在旧约中犹太人每天都会献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审判大于祭物，任何公牛和山羊都无法取代耶稣，但耶稣献上自己是永远有效的， Amen。 因为现在祭物大于审判，他彻底接受一切的审判与神所有的愤怒，所以神对我们不再有愤怒，因为我们相信那一次献上的祭。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基督已经接收了你所有的审判，所有的愤怒在他的身上，你心意是如此，好让你的公义今天使我成为公义。你没有任何妥协，主，你是公义的，使我成为公义。因你儿子的死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完全无罪的，这证明我所有的罪都被挪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双手高高举起，让我对你宣告。为什么我可以对你的生命宣告？不是让你觉得好一点，我为什么可以对你的生命宣告？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主 raison 恩典的日子里， Amen。 在耶稣回来带我们走之前，我们仍在恩典的时代中，然后这地将经历我们神复仇的日子，我们还没有到那时刻。神愿意长久忍耐，要更多的人来认识他， Amen。 所有的家庭，现在在收看的每一个人，主在这星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愿你被神的祝福浸透，愿神恩雨整周降临在你和你所爱的人身上。在这整周，愿你深刻惊艳到神的祝福在本周大大彰显，主要笑脸对你赐下恩惠，神亲自保守你，保护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主保护你这周远离所有邪恶，远离伤害危险，远离所有感染，远离黑暗的权势，透过他儿子的宝血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向你扬脸，赐给你 Shalom 平安、健全和健康，在所有部分，身体的每个部分，奉耶稣的名，所有人都说 Amen。 神祝福你们，聚会到这里。